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影响最深远的成就之一，是在1977年主导恢复高考制度。高考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也为当时凋敝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但是40年过去，这个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多的批评是高考以考核知识而不是能力为重点，使中国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困境。40年前恢复高考后首批入校的学生，今天已经是60、70上下的人，他们对于当年这个正改变人生的事件有什么感受？从1977年只有5%的入学率，到今天高达70-80%的入学率，高考还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整个社会选拔精英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高考的影响？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我们首先从这个高考恢复这个历史来谈起哈。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这个文革时代高考是停止，那么当时没有高考这个制度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请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的背景。
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为10年浩劫，它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大家都注意到历史文物古迹的大部分的毁灭，还有注意到大量的人员遭到迫害和杀戮。但是在教育领域的破坏同样的深重，那就是高等教育的完全废止，中小教育的荒废。因此当时文革后结束有个说法，说10年浩劫造成的人才断层，恐怕很多年甚至说10几年几十年都补不上来，这是文革的重大灾难之一。
罗立伟先生，我们知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时这个背景就是陈伯公先生介绍的。你觉得作为恢复高考的这个主要推手邓小平哈，由此奠定了怎样的历史地位？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罗立伟先生，您能听到吗？好，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夏明教授。
对，应该说，邓小平呢，我们知道在77年了，他开始恢复工作，而且他恢复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他邀请了，就是因为他是恢复那个副总理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要主管教育和科技。那么所以呢，77年的夏天呢，在那个有关科技和教育的这个工作会议上了，那么他当时呢就作为主要的推手，那么要那个恢复高考。那么所以在那个秋天召开的11大上面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很快了，那么中国的高考呢就开始那个恢复。那么这里边呢，邓小平的主要的功绩，我觉得在于把就是10几年的停滞的中国的科技教育的发展呢，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对他自己来说，因为他的工作中心是世界现代化，那么所以他就把那个就是成千上万的学子还有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呢，都给积极性的调动起来。而这事实上也证明，在78年以后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那么给中国呢展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开放，这个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局面。那么这批人才呢，确实又为邓小平的下面一步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又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和基础。那么这点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展。
好的，听听胡平先生的看法。
那个恢复高考是在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做出的一个决定。当然，我们说到这件事，我想也不要这个忘记当年这个华国锋他在中间起的作用。毕竟当年华国锋是主席，而且权力还非常大。那么这件事情，他当然第一想说邓小平他要这个利益改革的这个决心以及他的这种魄力所以当时他这个举动这个在这个民众中间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响，而且也通过这个举动，那个极大的提高了邓小平在这个各方在各种人中间的这种威信当然呢，这个我想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呢，尤其是在事过40年之后，我们发现呢也不宜是评价过高。你想现在的学生，他们去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大概很少会像当年的那些77届、78届那些人一样，对这个党、对话、对邓副主席充满感激之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本来我们应有的权利。那个在当时之所以是出现那种特殊的情况，是跟那整个特殊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也应该看到这一点。
恢复高考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哈，其实就是按照现在的统计是不到5%的这个年轻人幸运者，经过这个考试呢，考上了大学，彻底的改变了命运。说到这里，我自己的父亲就是当时第一届的首批回校的这个研究生，所以这个节目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献给他的节目。那么我想 罗立维先生，您当时就是一个七七级的大学生，您进入大学，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听听您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
好，我当时呢是这样的，文革我刚刚进初一，三年红卫兵文工委卫，69年下乡，一年后调回重庆铁路分局当烈检，工人8年。1975年曾经有过考试，是考工农兵学院的，但是呢，北建张铁生呢搅黄了考试。什么时候有机会考大学，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压力，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呢，1977年10月，《人民日报》颁布了招生简章，让我们一下有了希望。这对于我们这种已经超过25岁的考生，可能就是唯一的机会。当时没有资料，没有辅导老师，我们呢就靠过去多年集成的自学底子用来考试。但是我报名费了很大的劲儿，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我才报上名。为什么？因为我是初一的又超龄，就没有报名资格。我们单位的书记王书婷呢给我开了3次学历证明，到了晚上9点我才报上名。4371名考试，我们这个地方只取了37个人，我数学考了5分，没有人进北大，也没有进其他的学校，被我的最后一个志愿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好，我讲了。
好，倒是真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这个经历啊。我们知道胡平先生也是7、8级的这个研究生，听听您的故事，我们知道可以说是这个研究生最后这个道路也是彻底的改变了您的人生，也简单听听您的故事。
本来呢，因为我是老三届老高三，在70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呢，我也想报名这个参加高考考大学，可是当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多，成都呢就出了个土政策，就是规定身体健康不合格的人不能报考。而我当时呢从这个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是以病残的名义，那么这么一来呢，按照定义我就不可能报考，所以我就失去了77年那次考大学的机会。那么到后来看见报上登出要招收研究生，那当然我对考大学是有很大的把握，而对考研究生呢，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把握，因为毕竟没有，我们完全没有那个进入个大学，没有接受过本科教育。我也是抱着不妨一试的心理，反正他又他这个考研究生也对你身体不并没有说排斥你这个所谓病残的青年，另外呢有5毛钱的报名费，这个所以这么就抱这么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报考的研究生。当然在此之前呢，那个我自己确实这个和这个在自学方面还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参加了，因为这次报考人数太多，也是先他经过了初试和复试，这么2次考试。复试呢是这个初试合格之后就到北京大学去复试，复试呢还有面试。在我考试过程中呢也出现了一些波折，那就是虽然我初试和复试的成绩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可是等到后来他们要决定考虑录取的时候，然后这个北大到这个成都这边来调查我的档案，发现我档案当中有我们家庭出身的问题，所谓黑五类，而且我父亲因为是在52年正反的时候被共产党以这个反革命的名义这个处以死刑的，那么在这当然就反黑五类中间有最黑的一类，再加上呢大概肯定档案里头又少不了就是关于我又是有什么反动言论的这些材料。因此呢，当时北大的这个哲学系呢，就相当一批人就反对录取我，说北大不能取这种人。当然也有一些老师替我打抱不平，就说，说你要是不录取人家，当时就不让人家来考算了嘛。另外人家初试复试都来了，而且他也知道他考的是最好的，那你怎么能不让他来呢？所以他们系里相知不下，就派了2个老师到成都来调查我，问到我原来的老师啊，问到我原来这个同学呀、插队的那个知青啊，以及有那个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啊等等。那好在呢，大家都说了一片好话，这样子呢，最后才决定录取我。我是北大最后一个得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么一个学生。
好的。
这件事当对我的命运是影响是非常大。在此之前呢，我是一个病残，以病残的名义回到城里的这么知识青年，那么一直长期就担任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作。 那么你这样子一来呢，结果一下从一个所谓社会青年变成了这个被中国第一学府的一个研究生，所以当时来祝贺的人也都非常多。另外同时呢，因为在那一年的七八年呢，我还参加了高考，高考的成绩就说也非常优秀，所以这个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报纸上很流行对这些所谓自学成才的呀，考试比较优异的人呢去做采访，那大家当然众口一词的都是感谢华主席啊，感谢邓副主席啊，那么。当然我几个朋友也告诉我，因为他们当时就主要还是考虑到我这个家庭背景以及我这个思想的这个所谓这个有问题这一点什么，他们没有，所以不可能有人来采访我这个，来对这件事来做个宣传的。
好，那么胡斌先生和罗立斌先生都是经过波折哈幸运的入学，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啊，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录取率呢也是非常的低。对于多数的落榜者来说，我想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默默的这个落榜者，这个落榜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个一考定终身的这个高考如何又决定了他们的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对，当时被称为这个高考称为羊肠小道上的竞争。这个落榜者呢，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很失意，甚至充满自卑。但是因为当时呢，这个经历了毛泽东的文革，人们呢期待不高。当时的两个说法，一个是拨乱反正，一个正本清源。所以这些落榜者呢，当时各个地方恢复这个招工啊，或者是什么有别的一些出路，都还比文革就出路好一点，也就是说还不至于造成一个社会动荡。那刚才那个胡平跟罗立文先生都讲到他们是这个七七级，其实我呢是八零级，我人生中也经历了好几个破纪录的一个东西。一个就是当时那个高考制度来了，我在读那个初一，那么当时那个小学基本上没有读，都是看小说度过的，完全荒废。那么突然说是中国建立第一次恢复建立重点中学是1978年，这是要考重点中学，说临时就拿起书本来学习，但很快就成为什么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什么就当时我在一个小镇上读书，好什么这各种比赛全县什么第一名等等。这个发现了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就成为这个第一次重点中学的这个录取者这个入读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小学时代是全班呢大多数，我在一个小镇上大多数贫下中农子弟，我呢是这个唯一的。所谓黑五类啊，地主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长期受歧视、受围攻、受班主任和校长的压制，一直出不了头。每次听到一个"地主仔"这四个字，就浑身发抖。结果呢，后来一个戏剧性的发现就是，回头一看，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呢，在我经历的小学和初中，我是唯一一个上了重点中学的人，我是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人。说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历史性的翻覆，就这个成分论没有在这个高考的时候起作用。从这点看来，尽管荒废高考是共产党，恢复高考也是共产党，本来不值得有什么赞扬的。但从个人来讲，毛泽东荒废了高考，邓小平恢复了高考，从那个角度来讲，邓小平确实奠定了当时的历史地位。他不是一个创新，而是一个恢复；不是一个发展，而是一个纠错。说这个，另外我还创造一个记录，就是。当时我回头看，当我这个走出这个走进大学，并不是说感觉自己考的有多理想，因为当时考数理化不是自己的特长，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很多偏见。如果考文科的话，可能考得更好一点。但是当我走出那个小镇的时候，几乎是寥寥无几能够走出小镇，什么离开四川省去读大学的人。所以而且这个户口就随着就变了，从一个小镇的户口，如果到长沙读书变成长沙市民，到上海读书变成上海市民，到广州教书变成广州市民，所以整个就给人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就是当时天之骄子啊等等这个感觉荣誉感是非常十足。但回头来看呢，当时被称为贫下中农的子弟，的确是就再回头回到这个故乡去看，他们确实就混得不好，那有的就务农了，有的就打个小工，一下就看到这个巨大的这个差距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像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突然鲤鱼跃跃龙门，但是对大多数的一些一般的这个工农子弟来讲啊，那么他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这是一个遗憾。
好的，那么我想我们因为刚才提到各位的这个经历哈，都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我想因为高考经过这40年经有了很多的演变，有很多的批评，也有很多的赞扬，我想我们把讨论向这方面来谈一谈。那么我们知道夏明先生通过高考呢，中国这个聪明好学的这个年轻人有出头之日，能够向上层流动。那么很多人呢把这个作用呢比为相比于古代的这个科举制度，那么很多人说呢，这个通过高考把这个社会精英呢吸收到这个体制之内，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高考的这个作用您是怎么看的？
对，首先呢就是说高考呢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它的统治精英呢那个提升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共产党它本身它建国以后了，它的知识层面呢，那么就比较有问题的。那么经过了文革的这些动乱呢，它又提拔了一些确实是文化水平的都非常糟糕的，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像什么陈永贵了，什么这些人呢。那么作为高考以后了，那么我们看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更新。那么高考给他自己那个激发了他的那个创造力。那么第二了，就是高考了那个提升了这个社会的这个精英的流动。那么也就是说，过去了是通过打仗，那么流血，那么这样的话呢，造成的一批的政治精英的那个流动。那么但是呢，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时期，你没有打仗了，没有流血了，那么你怎么样让精英呢能够往上去？尤其是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那个提出。那么所有的知识呢，当然就成为一个精英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点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呢，那么跟知识精英呢，那么进行了结盟。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在于，因为中国人他有个高考这个体制，那么使得全民呢上下了对高考了非常重视。那么确确实实也出现了一种读书的热，那么学习的高潮。而这种读书学习高潮呢，那么尤其像高考了，那么强化人们的记忆，对知识的积累。我觉得对那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中华的整个文明呢，我觉得都有积极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高考也有很多的批评哈，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经济的今天，这个批判性思维和这个知识的创造性的使用呢，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才素质。但是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呢，是以考核知识而不是能力为重点。那么因为高考这个考法，整个中小学的教育呢，都为这种应试化的这个选拔制度服务，因此呢，扼杀了这个年轻人的创新能力。那么罗立维先生，您一直在国内，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批评？您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是怎么样的？
好，1949年以来，大陆的高考，它的本质是为中共选拔革命干部的用途，中层党的教育事业又红又专，这是它的要求。哲学系、政治经济系和政法系更是接班人们的首选。因此呢，这种教育它只要忠诚，只要你相信的是中国逻辑。不要批判性，不要创造性的思辨能力，到今天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从77级开始到1989年，接班人的概念呢被弱化，大家共产党终于发现好像大学生靠不住，因此呢先是双向选择自谋职业，到扩招之后大学普及了，高考和大学已经造成了考试机器的制造者，这个考试机器的那种功能，它就毁灭了中国今天的学子，成了国家创新与进步的阻碍。好，
胡斌先生，那么您对于这个高考的这个利弊，您又是怎么看的？
高考制度当然有很多弊病，不过相比之下，它可以说是目前最不坏的一种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的这个人们，如果你要对高考制度进行所谓一些大规模的改革，各方面会并不能接受。尤其是那个学生的家长都不能接受，因为固然你现在的高考它主要考的是知识，而不是你的能力，而它考核的知识它也是相当的这个死板，那看不到考生在这方面它的这个灵活的运用，但是呢，正因为它这个考试的这种考试的方法相当的机械，相当的呆板。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在阅卷和改卷的这个就进行就相对的就这个就比较一致。换言之，就是现在的中国高考制度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标准化啊，标准化的弊病那大家都是可以想见的。但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避免了其他的因素的这个渗入。如果不采取这么机械、这么标准化的这种考试呢，只怕各种的这个权势的因素啊、金钱呐、这个行贿受贿呀、人情啊，都会在其中起作用。尤其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因素在各方面、各个领域里都起非常大的作用。那相比之下呢，那高考由于它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那个高度的标准化，反而成了一方净土。所以，尽管它有这么多毛病，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它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对于高考的利弊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高考呢，可以说这个在77年恢复高考到80年的初那个时候，高考有一种轰动效应，那个时候高考的权威性这个公正性应该是得到社会的承认的，作弊率是非常低的，什么拉关系走后门这些都还是比较少，基本上都是靠这个聪明好学 要有真才实学，能够死记硬背啊，能够这个有好的记忆力或者很好的天赋，刻苦学习的话，那都是这个是被在录取线之中。所以这个但回头来看，这种好几年不长，经过了80年呢，尤其在1989年之后，迅速的由于中国官场的腐败，这个一党专制的继续不符合时代，没有与时俱进，不符合人心。这个随着官场的腐败，教育也就腐败了。后来这个学历造假，这个教育腐败，然后这个抄袭、剽窃、盗窃成风，再加上后来这个教育产业化扩招等等，说这个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到现在来说，跟77年或者是80年那个时候相比啊，那是真是说得上是一落千丈，已经没有权威性，没有公正性。就是很多人他们现在甚至塞红包啊，成风什么给老师，学生有多少的真正学习都是很难讲。我跟他讲了我以前那个一个故事，我还忘掉了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家庭出身不好，受压受迫害，这个去小学到初中有个推荐制，叫推荐上初中，我是全班唯一一个没有被推荐上初中的人，所有的孩子名字都写在红榜上，都是被推荐了，我的名字写最后一行，前面有三个字叫备取生，就预备录取生，也就是说这唯一一个人是不被推荐上初中的，就由于家庭成分或者不服从学校的管理。但是这个当时的高考的确让我就是一下翻了身，就一个备取生，当年初中的备取生成了唯一一个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人，所以这个从这个上来讲，就当时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我把它称为是震撼性、轰动性。但是今天在我们后面还可以谈到，随着后来最后这40年的发展，可以说高等教育每况愈下，填鸭式、死记硬背、应试，培养不出创造力啊！这个中国这么40年没有培养几个诺贝尔这个科学奖得主，都已经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短板，而且高考的严重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呢，应该要改革，但是呢，有的却在改革的名号中继续的这个削弱竞争能力或者创新能力，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到目前发展到目前为止的重大遗憾。
嗯，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啊，因为您一直在这个校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刚才胡斌先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考试制度、考核制度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其实不只是中小学，那么中国整个社会选拔精英的方式呢，都是非常受这个高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研究生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都是这种标准化考试的这种方式。那么中国一些高校也曾经尝试以这个更弹性的方式来评估学生啊，以像美国这样更全面，比如说评估能力等等。为什么这些尝试都失败了？那么中国高考的这个方式对于中国选拔精英的这个过程哈，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因为高考刚出现的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拔精英的一个机制，但是今天呢它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随着那个中国取消就是包分配以后，那么尤其是在各种职场了都已经开始出现饱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大学文凭已经不再成为进入这些职场的这个就是护照，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把高考和那个整个大学那个培养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重要性呢，必须要把它放低来看，因为中国现在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这个培养体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认识到高考的它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终端的一个人才培养，那么我觉得对高考的一些考生呢，就不能什么就是什么期盼他要什么伟大的创造力了，要表现出创造力，他就是一个高中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力。那么高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实现社会化，也就是说要把这些年轻的学生呢，要把他给社会化到我们希望他接受的是主流的价值观和科学这种价值观里边去。那么这里边当然就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就是背诵，具有博闻强记的功能在里边。那么我觉得就像我从事的就是什么30多年的教育工作，那么我认为任何一个人才最基本的两个素质，第一个需要有博闻强记，那么第二个需要有勤奋的就是这个努力的这个态度。那么我觉得高考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这两点，所以至于他以后到了大学到了研究生以后再去那个创造性的发挥，我说那是以后的事情。
嗯，好的，我想听听罗立维先生，您在中国哈看到，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家长呢是对于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批评，他们都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高考呢是一个怪圈哈，那么孩子在里面非常苦恼，可是呢真正要到改革高考这个录取方式的时候呢，好像家长又也非常反对，就是说当学校要用更弹性的方式来评估学生的时候，这些尝试呢也大多失败，尤其是得不到这个家长的支持，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中国那个自古以来的教学传统，它就是死记硬背四个字儿。然后呢，3000年的学生都是考试机器， 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考试学生的创造能力的，或者说其他能力的那种考试的老师，我们还没有。所以呢，我们要说考能力，我们老师都没有，我们怎么考啊？好，这样呢，我们一代一代的考试机器，他们变成了博士，变成了博导，甚至变成了院士。然后呢，这些人呢再复制成千上万的考试机器，恶性循环之下，公务员考试也成了考试机器。这样呢，导致了党政的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施政能力极度低下。比方说今年北京干的这几桩事儿，公务员的智商、情商，甚至在普通民众之下，你比方说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民外交部，李兆新、王永平、姜瑜、华春莹，他们这一些所谓发言人一开口就成了全世界的笑柄。这就是我们考试机器的结果。而且呢，我认为我们再过50年这种结果也改变不了。
好，听听胡斌先生的看法。
我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正因为他这种考试非常的标准化，因此你改卷子评分，也就是必然就是非常的标准化，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甚至可以就像这个你这个你考美国考这个英文那个 TOEFL 一样，他甚至可以用机器来改卷子。这么一来呢，你就使得这个其他因素，像权势的因素就很难参与进来。所以就是这个现在这种考试制度，也在目前的中国来说，还是这个相当适合的。因为你要采用其他的办法，那必然会给所谓 PBA 的，必然会给行贿的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这当然在以后呢，我想的随着中国其他社会其他因素的一些改变，那么考试方法也可能有些做一些改进。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还是认为这种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最不坏的一个制度。
好的，我想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引用几位观众网友的这个话哈。那么有一位叫自取名为自由民主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这个高考呢，他说还是应该有，否则平民就彻底没有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了。还有一位叫雨伞娱乐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对这个中国这个高考的这个地域性提出了批评。他说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学，复旦是上海人的大学。他说中国这个高考地域保护性的这个政策呢非常严重。他说560分北京人就能上北大，山东人要680分才能上北大。那么他觉得这个制度呢很不公平。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就是靠这个高考来扼杀人的这个批判性思维。最后还有一位叫王军的观众朋友，他说北大清华呢都有内部招生的指标，这些指标呢都是留给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的高官子弟，令计划的儿子就是这样读上北大的。好的，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最后再就高考的这个话题或者历史的回顾呢来最后做一个最后的短评。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您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当时的高考制度打这个恢复高考之后呢，这个让这个年轻人呢这个精英啊能够进入体制，给这个政治带来一种稳定，或者整个社会带来一种稳定。但是事情是一体两面，这个事是看到了一个方面，但是的确是很多人通过这个成为天之骄子啊，鲤鱼跃龙门，这个进入体制之后啊，这个户口也发生了改变之后，的确是好像给国家带来相对的稳定。但事实上我们后来看到80年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也恰恰是民主觉醒的一代，通过这个后期的学生运动学潮，以至于89年这个空前规模的这个民主运动，也可以看出来邓小平也造就了一代的掘墓人。所以这个高等教育的恢复啊，使年轻人也打开了眼界，就说一方面好像是统治者这个赢得所谓的人才或者支撑，但是另一方面也赢得了他的反叛势力。说在1989年60周年后，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他最忽视的就是教育，但是后面一句话非常荒唐，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说是这个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说在89年之后呢，就加强政治部分，重新向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到习近平这个时候那方面倾斜。说这个呢，也应该是当时这个高考80年代这个变迁，经过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入一个煤暗的日子的一个总结吧。
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呢，高考呢，它其实一个标志性的意义是跟政治的相对的在那个脱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一个不大受到政治的干预，包括现在是出生论的干预。所以我觉得对高考的这个批评呢，也不能太过于的政治化，因为许多的弊端不是高考造成的，不是教育体制造成的，而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所以如果我觉得把中国的目前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各种造成的弊端全部变成高考来顶罪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恐怕会把就是洗澡水倒出去的同时把婴儿也倒走。
嗯，好的，罗立维教授，罗立维先生。
那个中国这40年的高考呢，它呢实际上从最开始的比较自由和开放，到后来呢这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实际上现在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把学生按照当年又红又专的那个模式来培养，但是呢这个培养的目的呢是基本达不到的，孩子们呢干脆就不过问你们要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因此呢在这种双向的较劲当中，对中国的高考的发展，不，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的不利的，孩子们可能在这种学校里呢就基本上是浪费时间，或者呢他们呢积攒一点基础，然后呢我出去留学。
嗯，
这就是中国高考的高校教育的结果。
嗯，好的，胡平先生。
严格说来，高考和科举还是不一样。你考中了科举，出来就是当官；而你考上了大学，那以后只有很少的人才是当官，大多数人是会成为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所谓白领。当然，我也注意到，就在七八那个刚恢复高考不久，那么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呢，也出现了民主墙运动，那么一些年轻人这个自己办刊物啊，那我就注意到呢。在参加民主墙运动的这些年轻人中间，青年工人、社会青年的人数要多于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那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呢，当然他们也有些热衷于办刊物，那办校园刊物，而校园刊物呢，比它的体制外的色彩就远远低于民主墙的刊物。另外呢，你校园刊物它的更多是文学性的，而政论性的色彩呢，也比这个民主墙要差很多。那么这多少可以解释为，就是当同样的年轻人，他进入了大学，因为他比较珍惜在大学的这种机会，以及那种体制给他这个奠定的一个前程，所以呢，在这个表现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方面啊，在这个追求自由方面啊，在表达反叛精神方面呢，他的这种强度呢就会低于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刚才陈伯国谈的，到了后来，那我们看到大学生这个就在很长段时间内，大学生成为这个思想启蒙，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这个仅仅是接受高等教育，这个和古代的科举制还是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有关中国40年前恢复高考的意义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这个40年来中国高校的教育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请您不要。